鬼王妖妃，作者若水琉璃，播音喵酱，第102集。等那阵强烈的蓝光消失，上官默看向手中的玉佩，发现原本的弧形玉居然变成了一对龙凤玉佩。上官默皱了皱眉，弧形玉真的就是那件可以让人拥有无尽力量的东西吗？他依旧看不出什么，这对龙凤玉佩也只是比普通玉佩看上去更漂亮一点而已。不过既然能够自己一分为二，必定有特别之处。上官默将那块龙佩递给公爵商，你看看。谁知公爵商才刚接过去，那龙佩瞬间便活了起来，眨眼间便钻进了他身体里。上官默手上的凤佩也同样飞速窜进他体内，谁也没有来得及阻止，两人都沉下了脸色，因为他们都感觉到体内的力量消失了。不管是共觉商的内力还是上官默的灵力都消失无踪了，这到底是让人拥有力量还是让人失去力量？墙壁上微弱的光芒闪烁，原本放着弧形玉的地方出现了四个字，物归原主。公爵商和上官默的脸色依旧没有变得好看，除了遇见对方心不受控制之外，其他的事从来没有完全脱离过他们的掌控。但是现在这样的事已经不在他们的掌控之内，这自然无法叫人开心。突然两人脚下的地面开始上升，公爵商搂着上官默没有动，既然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那就先静观其变。咔嚓一声，头顶的石壁慢慢向两边分开，脚下的地面依旧在上升，直到与上面的地面齐平，他们沿着柱子走了很远的距离，但是现在却出现在了之前的宫殿里。此时原本被阻隔在外面的人有一部分已经进来了，但是都变成了死尸，死状各异，手中还都拿着宝藏，地上箭头木刺什么的散落的到处都是。虽然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，但是很明显这些人在拿宝藏的时候触动了机关。还有些人没有出现，不过宫殿外面也没有人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还未来得及多打量，花千羽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满脸严肃地说道，洛锦亲自来了，然后又解释了一句，就是谢罗刹的儿子。这是他第一次提到洛锦这个名字，小马岩已经死了，现在这个人只是谢罗刹的儿子，不是他的朋友。洛锦，上官默不由皱了皱眉，只是巧合吗？花千羽说，谢罗刹的儿子醒来之后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。那么放心，真的是你。门口进来的俊美男子眼中神色有些复杂，喜悦、愧疚，还有一些让人看不明白的情绪。洛锦的容貌同样没有变，上官默抬眼看着他，心中想着洛锦出现在这个世界的原因，他出现在这里是被爷爷送来的，洛锦难道也是？而且居然恰好也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是否也是前世今生？见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洛锦，公爵商脸色越来越阴沉，花千羽被他身上的阴冷气息冻到，煞有其事地离他远了一些。上官默收回视线，拍了拍腰间的手臂，轻声安抚道，不相干的人而已。虽然洛锦跟在他身边的时间不短，却从未让他放在心里过，确实只是不相干的人。公爵商身上的冷气关小了一些，但是明显还是不悦，抬起他的下巴吻了一下，冷哼道，哼，你没有说过。看似兴师问罪，上官默却听出那么一丝委屈，眼中不仅露出一丝笑意，有些无奈地说道，回去再说。 花落视线再次看向洛锦，忍不住皱了皱眉。那该死的服刑狱害得他和公爵商现在都失去了力量，现在要和洛锦对抗似乎有些吃力。洛锦从未见过那样的上官墨，上官墨很美，这毋庸置疑。他一个淡淡的微笑时常会让人觉得见着的不是凡人，但是那些浅淡的笑容只能被称作面具，将内心所有情绪掩藏起来的表情，不带一丝多余的感情。他也从不与人靠得太近，那是打从心底的疏离。而现在对他身边的那个男人，他居然表现得那样亲昵，那无奈却纵容的表情，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出现在他的脸上，即便是想象也想象不出。现在他用那样亲昵的姿态对着另一个男人说，他只是不相干的人，心底突然一阵刺痛，这就是他对他的惩罚。洛锦张了张嘴，如同呢喃般暗哑地低语道，我多么希望我没有那么执着地想要为轩轩报仇，多么希望没有背叛你。但是他知道他的忏悔不会有任何作用的，他所认识的那个云风清从来不会对谁心软。嘴角不由勾起一抹苦笑，在他死去的那一刻，他才知道他早就爱上他了。那样云淡风轻，好像真的是一阵风，谁也抓不住，但是他却可以轻易抓住别人的心。他爱他，只是他不敢承认，因为轩轩是被他杀死的，他是他的仇人，他怎么可以爱上仇人？他怎么对得起轩轩？但是看着他闭上眼的那一刹那，他终于知道，他宁愿自己一辈子心怀愧疚，也不想失去他，因为失去他才是最痛苦的事。公爵商彻底怒了，冰冷的视线直直地射向洛锦。景墨痕摇了摇头，居然敢和门主抢人，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要惨了。但是就在他准备看两人大打出手之时，却见公爵商脸上的表情突然柔和下来，温柔地看着上官墨，深情款款地说道，墨儿，即便再来一次，你也只能和我纠缠在一起，即便上天入地，你也只能属于我。温柔的话语却依旧霸道，上官墨嘴角勾了勾，很给面子的没有笑出来，配合地捧着他的脸，给了他一个感动的吻。别人不知道，上官墨还不清楚吗？公爵商现在心里应该是相当狱卒的，换作平时，他鬼尊大人早就出手教训不知进退的情敌了，但是无奈他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失去了内力，怎么打得过人家？洛锦脸色一沉，公爵商的挑衅成功地激怒了他，一扬手，一股黑色的气劲飞速地袭向两人，他的目的是想将两人分开。他知道以上官墨的身手肯定不会受伤，至于公爵商死了更好。不管是花千羽还是景墨痕和古一寒，都只是闲闲地看着，这样的攻击要伤到上官墨和公爵商还太难，而且若是连上官墨和公爵商都躲不过，他们就算冲过去也来不及。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两人居然没有躲开，那股气劲带起一道道凌厉的风刃飞速袭来，虽然两人体内的力量消失了，但是身手还在，要躲也不是躲不开，只是那些风刃必定还是会伤到人，而公爵商是无法容忍上官某在他面前受伤的。只是眨眼间的事，看着公爵商将上官某护在身前，身后被那股气劲击中，看戏的几人都有些回不过神来，慕容烟瞪大了眼，似乎不明白怎么情势瞬间就变成了这样。没有内力护体，公爵商伤得很严重，咳出好几口鲜血，露在面具外面的脸色苍白如纸。上官某抱紧他，脸色很是难看，身上透出的阴冷气息差点让人误以为他被鬼尊大人附身了。上官某很清楚 公爵商远不止于受内伤这么简单，他看得很清楚，洛锦使用的力量和上次袭击他的那股力量是一样的，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巫力。当初那股力量比洛锦使用的力量薄弱很多，但是却顽固地想要吞噬他体内的灵力，他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将它耗损掉。而现在公爵商的内力消失无踪，这股力量被打入他体内也不知道会如何。
洛锦，你在找死！
阴沉的视线落在洛锦身上，让人错觉洛锦随时都会被他的视线撕碎。他的感情浅薄，不管是爱还是恨都无法浓烈，可以说他没有恨过任何人。恨是比爱更浓烈的情感，而他不具备那样浓烈的感情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工具商让他拥有了爱，相应的也就有了恨。他现在是真的恨不得杀了洛锦。这样的上官墨依旧是洛锦不曾看到过的，以前的他即便是将人分尸，脸上也会带着淡淡的笑意，但是现在他都快要怀疑这个随时可能爆发的人到底是不是上官墨。看了眼他怀里的公爵商，洛锦笑得有些讽刺，眼中却全是嫉妒。
哼，你不是要我生不如死吗？现在怎么又想杀我了？
他不明白这个男人为什么可以让他这样的维护，一个连亲生妹妹都可以分尸的人，为什么会对这个男人那么温柔？
墨儿，
耳边低低的声音让上官墨彻底爆发了。
公爵商，你是不是嫌命太长了？你要找死也不用这么麻烦。
公爵商直接堵上他的嘴，手掌在他背上轻抚着，安抚他的怒气。上官墨已经很久没有被他气得暴走了，口中的血腥味有些发苦。上官墨一把推开他，脸色依旧阴沉沉的。公爵商咳嗽了两声，无力地靠在他肩上，气若游丝地说道：
墨儿，好痛。
看着他又用这样的伎俩，上官墨气得想给他一巴掌，但是最后却是温柔地抱紧他，冷哼道：
哼，活该。
上官墨眼中带着一丝担忧，虽然公爵商是魔胎，当初还未出生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但是这次他却不得不担心，眯眼看向门口的人，看来洛锦继承了那具身体原主人的能力，若是洛锦此时发难，他还真的没有什么把握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上官墨一手搂着公爵商，脸上不动声色，但是另一只手却伸进两人相贴的身体之间，在公爵商身上摸来摸去。公爵商眼神一闪，知道他在找什么，配合地靠在他身上一动不动。上官墨手中摸到几颗玉珠才松了口气，还好他的东西公爵商一般都会收着，原本只是无聊之时弄出来的东西，以为不会有多大的用处，没想到现在却正好可以派上用场。他现在没有灵力，和洛锦动手明显不是明智之举，但是洛锦此次前来的目的应该是服刑狱，得不到服刑狱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但是现在就算他想把服刑狱交出来也不可能，那么惹不起就只能躲了。他倒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丢脸的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更何况他只是小女子，若是只懂得逞一时之勇，他早不知死了多少次了。
风清，
洛锦脸上复杂地看着上官墨，开口似乎想要说什么，趁着他分神的瞬间，上官墨将手中的玉珠撒了出去，玉珠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各自停留在应在的位置，宫殿里的人瞬间消失，只余下门口的洛锦。那些玉珠里储存了一些灵力，上官墨对阵法还算精通，两相配合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其实这不是什么高级的阵法，只是简单的幻阵，但是经过他的改进，可以耗费最少的力量达到最好的效果。现在阵法成功启动， 要暂时拦住洛锦应该没问题。此时门口的洛锦脸色很是奇怪，愣愣地看着那块原地，眼中有惊讶，有怀疑，还有些挣扎和不可置信。上官墨现在没有心情去注意他奇怪的脸色，公爵商一直压制着那股力量，但是他现在体内连一点内力都没有，根本压制不住。公爵商再次吐出一口鲜血，脸色也不仅沉了下来，低垂的眼中看不出是什么神色。其他人见他这样都忍不住担心，景墨痕和古一寒自从跟在公爵商身边就没有看见他受过伤，没想到这次会伤得这么严重，还伤得这么离奇。古一寒想要替公爵商把脉，却被上官墨阻止了，没用的。听到这三个字，景墨痕和古一寒齐齐看向他，景墨痕忍不住问道，
王妃，你的意思是？
他很想否定心中的猜测，但是看着上官墨沉沉的脸色，心却不由一点点下沉。花千羽也不由沉下脸，谁会相信鬼尊大人会这样轻易地死掉，但是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。虽说他对巫力知之甚少，但是比起其他人来说却是了解多了，巫力的古怪难缠他还是知道一些的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公爵商突然抬手将上官墨扯进怀里，抱得紧紧的。上官墨环着他的腰轻声问道，
做什么？
此时他眼中反倒不见了担忧，似乎心中已经有了打算。公爵商手上的力道放松了一些，手指穿过他柔顺的发丝，贴在他耳边的双唇轻飘飘地吐出一句，陪我一起死。自私也好，霸道也好，既然他无法忍受失去的，那么自然要将他一起绑在身边。上官墨挑眉看向他，公爵商微微勾唇，静静地与他对视，好像他说的不过是陪我喝茶这样无关紧要的话一般，只是眼底不小心泄露出了一丝不舍。端木离脸色一变，想要开口说什么，端木叶却伸手拉住了他。公爵商在上官墨脸上亲吻了一下，贴在他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低声道，
墨儿，陪我好吗？没有你我会迷失自己。
没有遇见他之前，他一个人也照样活得精彩，但是在拥有他之后，失去他叫他如何还能再回到当初。若是没有他，四周皆会是一片白茫，让他辨不清方向，不知何去何从。而有了他，他在的地方便是他的归处。除了端木离满脸焦急之外，其他人都只是沉默地看着两人。体会过那种无法放手的感情的人，自然明白此时他们谁都不应该插嘴。上官墨和公爵商之间的感情也不是谁可以指手画脚的。花千羽慵懒地靠在一边，慢慢垂下眼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上官墨瞥了公爵商一眼，淡淡地说道，
我死了不能投胎，
即便当初小鬼没有勾错魂，他死了之后也只能借尸还魂，所以其实这件事对他并没有太大影响，只不过是将时间提前了，而且还魂的身体是他的前世而已。公爵商不在意地说道，
我陪你，
只是只要他在身边就好，他不介意身在地狱还是天堂。上官墨撇了撇嘴又说道，
我死了会魂飞魄散，
如果没有合适的身体给他使用的话，时间一到他便会彻底消失。气氛再次沉默下来，公爵商似乎在考虑着该如何选择，好像不管如何选择他们都会分开。上官墨看着他冷沉的脸色，突然笑了笑说道，
放心，有我在你死不了。
话落扶着公爵商到一边的白玉床躺下，这也是宝藏之一，与普通的白玉床不同，这张白玉床内里似乎有什么在流动，好像在生命一般十分鲜活。上官墨没有理会其他人，在公爵商身边躺下，手中捏着之前余下的一颗玉珠， 看了眼宫爵商，交代道：不要叫醒我。宫爵商伸手握住他的手，似乎已经完全不再担心什么，笑着问道：那可以亲你吗？虽然脸色有些苍白，脸上还带着一张恐怖的鬼面具，但是宫爵商嘴角暧昧的弧度依旧充满了魅力。不过上官墨此时无心欣赏，皱眉道：总之不能让我醒来，要不然我就魂飞魄散了。他是故意说的这样严重的，宫爵商那肆意妄为的性格实在是让他有些担心，万一他觉得他太冒险了，不管不顾地叫醒他也不是不可能。他放不开他，他又何尝放得下他，所以他一定不会让他死。宫爵商皱了皱眉，好像很严肃地思考了一番，才开口问道：那可以要你吗？上官墨额角跳了跳，咬牙切齿地冷笑道：哼，你对奸尸很感兴趣，而且这里还有这么多观众。宫爵商耸了耸肩笑道：如果是你的话，我不介意。上官墨懒得再和他多说，直接闭上眼，不忘交代了一句：鬼差带你走的时候不要反抗。他实在有些担心宫爵商会不会把鬼差打跑了，虽然没了内力，但是那只是对付常人的力量。宫爵商是魔胎，灵魂那么顽固，他要是不肯死，普通的鬼差恐怕还真带不走他，但是却不代表地府拿他没有办法，也是时候去地府走一趟了。见上官墨闭上眼，宫爵商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，微眯的眼中一片黝黑深邃。如果注定要分开，那么一起魂飞魄散如何？留下的人才是最痛苦的，他不愿意留下上官墨一个人，也不愿一个人留下。上官墨熟门熟路地走进地府，看见坐在椅子上大吃大喝的人，脸上不仅露出一丝笑意，身为阎王还真是一点威严都没有。
爷爷！
阎王手中拿着一只鸡腿，转头看见上官墨，咕噜一下咽下了口中的食物，蹦了起来：
乖孙女，那看爷爷了。
冲过去便要用油乎乎的手抱他，上官墨连忙后退一步，无奈地提醒道：
洗手。
他突然觉得宫爵商其实也不是那么让他头疼了。
哦哦，
似乎才想起这个样子有些不雅，阎王连忙让人端了水来洗了手，顺便洗了洗油乎乎的胡子，然后才问道：
乖孙女，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
毕竟地府有地府的规矩，所以若是没有什么大事，上官墨也不会随意来地府走动。上官墨随意地在一边坐下，笑着说道：
带你孙女婿来给你看。
阎王眼底神色一闪，快得让人来不及看清，上官墨也没有注意到。他此时心中想的还是宫爵商的事，他知道爷爷一定会帮他。一直以来他就对阎王有着这种莫名的信任，那是对真正的亲人也不曾有过的。但是宫爵商的情况有些复杂，他也不想爷爷太过为难。
孙女在哪里了？
阎王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心不在焉，兴奋地冲到门边，左瞅瞅右瞅瞅。上官墨笑了笑说道：
应该在路上了。
闻言阎王又走了回来，坐在上官墨对面，叹了口气说道：
乖孙，你不用想那么多，我一定不会让他死的。
若是那个臭小子死了，他不知道又会做出什么事来。想到当初的事，他就忍不住叹气。
谢谢爷爷。
身为阎王，知道一些人间的事并不过分，而且宫爵商是和他息息相关的人，所以上官墨觉得阎王知道宫爵商的存在很正常，没什么奇怪的。上官墨想了想说道：
爷爷，混蛋吧。
虽然很少见面，但是上官墨却是把阎王当成亲爷爷看待的，对于亲人自然没必要太过客气，那样反而生疏了。 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